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舌尖上的西雅图》，又是主持人 Amber 来啦，很高兴以声音的形式跟大家又再次相遇了。今天我们节目会放在网站上的时间刚好是12月29日，如果没有算错的话，所以是我们圣诞和元旦的中间吧。所以说呢，今天这一期也算是一个圣诞和新年的特辑，我邀请到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啊 ，Daisy， 她也是在我们广播电台做另外一档节目。往事如风的一个主播，然后呢我将邀请他来回答我一些关于圣诞特辑西雅图美食的采访问题，当然我们也会涉及到大家喜闻乐见的 Daisy 在这边生活这么久喜欢的餐厅啊，喜欢的美食啊，帮忙大家云探店之类的一些活动也会有的啊。 OK， 那我们先让 Daisy 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isy， 然后今天很开心能来到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美食相关的一些东西。
嗯，欢迎你 Daisy。 我之前本身跟 Daisy 是有一段时间的共同工作的这个经历哈，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一起录广播，但是呢到了这个时间我也可能马上就要回西雅图了，我想着你一直在那边的，就算是我可以觉得算是你在西雅图生活的经验啊，还有各种对这方面的感触可以说是可能比我还要深一点了，所以我觉得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嘉宾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荣幸，不敢当。
我自己其实对美食这方面也是就有些许研究，但肯定一个人的看法都比较的片面呢，所以如果说有你喜欢呢，包括这方面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那今天就说是个特辑啦，但其实也绕不开很家常的一些话题，我觉得毕竟我们是针对于华人的这个广播社群，所以可能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呢会有一些融入了美国文化的一些饮食，就比如说家庭会聚餐，然后会放圣诞蜡烛，还有各种一些非常温馨的红色主题的装饰啊，还有餐食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提到团聚或者说节假日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出现。就比如说虽然说哈我们在美国，但是到了年底这个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其实还是吃中餐会吃的比较多一些，我发现啊。然后呢我可能这个生活的圈子还有朋友的这个friend zone 这边吧也比较的 limited， 我就想要听一听有没有就是 Daisy 了解到过的你觉得在这边比较特别的在节假日朋友或者说一些同学吧聚在一起，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偏向吗？比如说你要出去吃饭，你会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餐厅呢？
我最近就是正好基本上每一周都会跟一些朋友可能周末去聚下餐，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首选是就是可能自己在家做一些什么吃的，因为毕竟我觉得西雅图也是一个消费很高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感觉去外面吃的性价比就没有自己在家做那么高，而且因为身边很多人感觉做饭都很好嘛，然后感觉自己在家吃好像会比外面吃的会更好一点。然后我觉得我们在每周聚餐的时候就会我其中一个朋友就很会做甜品，他每一周可能会给我们做那种比较分量比较大的什么提拉米苏啊，然后芝士蛋糕啊这种。
天哪，
对对，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你说就是说朋友做甜品或者怎么样，我的第一 像可能就是 cookies 啊，或者说那种蛋挞
啊，
比较
嗯
常见。
哼，
但是像是提拉米苏这种高端的甜品，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可以做得出来了。
是
啊，那我
吗？
就要问一下你了，
嗯哼，
先就是你觉得好不好吃？
十分的好吃，甚至我自己回家还复刻了一下。就是我跟你说，提拉米苏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哦，是吗？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如果想学的话，可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提拉米苏的制作的方法，因为我是偷师了一下，我觉得又简单又好吃。
可以，那要不就你就趁着这个时间跟我们一起分
嗯
享一下主要要用到的食材，还有它的这种做法吧。因为
哼，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它是有点类似于那种薄蛋糕层夹杂着一些类似于奶油慕斯，然后上面会有一点点可可粉和咖啡的味道，这是提
哎，
拉
我觉得
米苏的
很
甜
到
味。
位，
对对
是
对，
是，
对，是这
嗯哼，
样。但是要怎么做呢？就里面每一层它的一些做法，我都是茫然的。我虽然说可能就我就代表了就是各大怎么说呢听众了，就完全只是结果，完全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做。你给我们分享，比如说那个 creams 要怎么调啊之类的。
真的真的，我之前也本来以为就是提拉米苏，它不是有很多分层吗？然后每一层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但其实它总体就只有两种比较重要的，就是一种就是它那个中间那些奶油 cream，然后还有就是手指饼干，
手指
它
饼干。
对对对，手指饼干就是每一层中间不是有一些像蛋糕一样口感的那些层。它其实是就是手指饼干蘸一些咖啡液就可以，就完全 OK。然后它中间那个 cream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附近，我觉得西雅图这边有很多 Trader Joe，然后 Trader Joe 卖的马斯卡彭芝士加上淡奶油，然后再加一些鸡蛋的那个鸡蛋黄。放在一
马
起
斯
打
卡
发，
彭芝士啊，这又是个高端的词汇，老外。
所有应该好多好多超市都有卖的，
是的，肯定啦，超市，你想美国的超市各种芝士肯定都是有卖的，但是
是的，
我听到这个名字，就是会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样的芝士。我知道可能它会很好吃，但是我也不会去买，就不懂啦。最主要的是做甜品也时间很少，所以那我真的特别的怎么说呢？已经有点想要回西雅图去尝试一下你复刻的提拉米苏了，已
一
经。
定一定，我可以，你可以来找我，我可
真
以
的，
给你做。
对。也确实应该有建立一些 physical 的联系了。我记得我们当时工作嘛，不是也是，
线上
online，
那种，
对，
对。
都没有什么机会一直出来玩。我觉得如果说等我回来，那我们就一定出来约一下。
是的，是的。
你说到这个，其实让我有一个非常，innovative 的 thoughts，因为你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在家里面做东西啊，包括一些朋友之间有聚会聚餐，它一定都会是一种很甜蜜的感觉，它会被一些不管怎么样，是你主要吃中餐，还是说去外面吃那种美式餐厅，都会想要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聚在一起是吧，去买个蛋糕，或者说吃点甜品啊。就感觉自己的生活已经被点亮了，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个 patterns，你知道吗？就我跟之前的那个在西雅图的室友们，我们是住八个人的一个大 house，每次我们聚，对，我们之前我记得很清楚啊，去年的圣诞节就是在一起，因为现在年轻人你知道吗，没有那么传统了，不会就是说一定要吃什么很固定的食物啊，一定要家人来，就是给我们做吃的什么的，那也有都没
确
有。
实，
对，就是开始自己创造一些自己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发现，真的会偏向于甜食的多一点。也许我们是会去买一堆炸鸡，先填饱肚子来，是这样的，但是一定少不了甜品，也不会少，就是说会要一起制作啊，一起 比如说在一个桌子上围着，然后吃 cookie 的这么一个环节在，在我之前还跟他们一起做那个 cookie 的那个姜饼，
姜饼人的那种
对，
小饼干是吗？哦，哇，
对，
好有
在
意
上面
思。
画画那种，对对对。
哦。
Anyway，我说这个的一件事，一个 point 就在于呢，就聚在一起，它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然后还想跟大家说一下，你说这次你们做了提拉米苏，那么上一次我跟我的室友在圣诞节期间就做了另外一个甜品，我想跟你还有大家都分享一下，
好呀，好呀。
一个菲律宾的朋友，因为我们那个室友有一个美国人，有两三个菲律宾的朋友嘛，然后还有个越南的，所以非常 culturally diverse。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因为他自己特别会动手，那个菲律宾朋友他经常做那个手工啊什么的，所以做饭也特别厉害。他每
好
次，
香，
对对对，他给我们做那个菲律宾传统的那个蛋糕。我们当时就，而且是免费给我们做的。就每次我住在那个地下室一楼嘛，然后上楼就发现他们就很开心的在那边聚着，
在
然后
做哦，哇，
对，
哎，
特别的幸福。
我还真的不太了解菲律宾传统的蛋糕是什么样子的蛋糕，就是跟我们普通吃的那种有什么区别？
那我现在就要跟你介绍了，OK，它的名字叫 Graham Cake，就是 Graham，它就是也很简单，很好做，它可能就是一种做法的代表而已，并不是说像提拉米苏，其实提拉米苏也不是说就很单一的做法，它不同的餐厅有不同的那种recipe。
配方也不太一样。
对，配方都不一样的。就 Graham Cake 就相当于是他们的那种传统食物，你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但是八九不离十。它是这样的，很新奇，很新奇的做法，而且做出来让我觉得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可以这么做蛋糕。就是他会把那个 soda crackers，放在那种方形的容器，因为你知道 soda crackers 它本来就是方的嘛，然后你把它罗列一下，就是放在那个方形的容器里面，然后把那个淡奶油还有 condensed milk 就是炼奶这两个混合在一起，它不就
哇，
是甜甜的，然后有蛋糕那种感觉吗？
这能不好吃吗？
对对对，然后加牛奶，不，你可以调整自己的比例的，因为淡奶油它是蛋糕必备的一个就是条件，但是那个炼奶完全就是加甜味儿用的，而且 soda crackers 它是没有甜味儿的，所以你是就是通过这个去来掌握你自己想要吃的那个甜口的程度，你如果想吃那么甜，就少放点炼奶，多放一点牛奶，然后那个糊糊调好了之后呢，就放在边上准备好，然后他就是把那个 crackers 一层一层的放了一层之后，就把那个糊糊倒上去一点，让那个糊糊把那个一层 crackers 给淹没掉。对，但是它不会就是你想象中那么腻，因为它那个容器就是方的，然后 crackers 也会铺满，所以说它是刚刚好能够把它给一层一层这样叠上去的那种。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它在每一层中间啊，或者说两三层中间会放一层切碎的水果。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室友哈，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名字叫做，完了，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叫什么了。
不换，
非常
你可以
非常抱
再
歉，
想
但是
一
我
下。
真的很爱他，我真的很爱他。哦，他叫 Monica，想起来了，对对对对对，对不起 Monica，就是他放两三层那个 crackers，然后把那个 creams 淋上去之后，中间就会放一层切碎的芒果，然后这个芒果的 Graham cake，而且精髓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他把这个做好了之后，大概你可能知道会铺个差不多六七层这个样子，它就有一个蛋糕这么高了，对。然后铺完了之后呢，你就把它放到冰箱放一整天，就是24小时 plus，
是
然
冷
后
冻还是冷藏？
冷藏就可以了，不需要冷冻。它那个 crackers 就会吸满那个 creams 的那个湿度，然后整个就会变得非常的松软。你再去吃的时候，就直接拿叉子在那个容器里面这样去吃就好了。它会跟那个提拉米苏的柔软程度一模一样，就是你完全已经找不到它 cracker 的影子了。就所以
是
说，这些创意，
听上去跟提拉米苏真的挺像的，我感觉。
对，是挺像的，except 它没有就是说纯 creams 的那一层，它是
哇！
全部都是那个 crackers 的那种蛋糕类型的，而且你放了1个小时、1天之后，它那个 crackers 它会把所有的那个 cream 基本上都吸干。对，所
下
以它，
次有机会我也尝试一下。
你下次我做这个，你做提拉米苏，然后我们
好
交
的，
换，
没问题，没
对。
问题。
我真的太开心了，因为我是一个甜品，怎么说呢，
爱好者，狂热者。
狂热者，但同时我又是个很地狱的，不会做甜品的一个人。我之前有做过蛋挞，然后失败的非常的彻底。
我其实
对。
还挺好奇一点，因为我听身边很多朋友嘛，因为怎么亚洲人感觉吃甜品对于它的甜度的要求会很高，比如说我们就是不能特别特别甜的那种甜品，然后我们
对，
对一个甜品最高的评价就是它
不是
不
很，
是很
确实，你
甜。
说太对了。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室友Monica 给我们做那 Graham Cake 的时候，它是炼奶和淡奶油1:1，我做的时候就是炼奶淡奶油差不多
炒
3:3。
饭，就是确实，我觉得我们跟那个西方他们吃甜品，感觉口感会有很大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美国人好像真的很喜欢吃那种巨甜巨甜的东西。就是我感觉我第一次来这边，然后去超市买他们那种，像蛋糕一样的面包的那种吐司，甜的吐司吧。然后当时买了一盒回来，吃了一口之后，直接感觉那个糖升的就巨快。
是吗？
是
我
的，
也差不多，我觉得也是，就是不用太甜了，有的时候会太甜，就不太好吃了，就，
是的，是的。
OK，那我们在这边已经分享了2个甜品的 recipe，在这边
是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要自己动一动手呢？OK，那有了这种氛围之后，你想想这个节假日或者说周末吧，尤其是到了年底，冬天哈，然后天气又比较寒冷，总是想要几个人围在一起，或者说。一起出去玩儿，能够给人一种最温馨、最舒适的感觉。啊，我可以问一下，你是个 I 人还是 E 人吗？
我测出来是 E，但是我的 E 和 I 的比例基本上是5:5的这种。
那我感觉我跟你差不多，其实。
你也是 E 人吗？
对，我测出来是 E 人，但是有的时候也
就
会
是也
很，
差不多。
对
对，
对
但我
对。
觉得很神奇，就是我感觉来美国之后，我好像没有在国内之前那么 E，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吗？你在这边就没有国内那么硬。哎呀，正常嘛，感觉，是会就怎么说呢？可能在美国这边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距离，它是保持的要更遥远一点。
对，感觉，而且感觉这边就是人气比较少。比如说你，像晚上出门，你要在国内的话，感觉可能什么饭店啊、商店啊，什么都还开门。但你在这边，你晚上出门，基本上除了流浪汉，你就碰不到其他人。
是的，确实，而且西雅图的话，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啊，但是确实在可能很多一些 stereotype 的看法里面去分析它，西雅图其实它是一个环境来说比较，人们都会比较注重于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场景。
是的。
对，他生活节奏会比较忙碌的，对，所以他不会像那么，可因为我现在在德州嘛，然后这边的人更接地气一些，对，
他会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是吗？
对对对，就是说，他，人在外面变成就是也是个 E 人，然后跟人一起交流的这样的机会啊，还有open-minded 的这种机遇会更多一些。也不是说在西雅图不行了，我相信它还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的，因为毕竟
确
这么
实，
culturally diverse，对，但是它就是可能这样的机会就很少，大家都会忙着找工作呀，或者说 like 真正的工作呀，或者说忙着自己的家庭这个样子。
是的，我觉得就是 其实大家，我感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主要就是可能跟德州和西雅图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觉得是。我目前觉得就是你在美国这片区域，然后他们的娱乐活动感觉就是会相对比国内或者亚洲的一些城市会稍微少那么一些，而且就他们可能晚上那个很多店的闭门时间也会很早嘛。但我觉得西雅图确实有一点是它在冬季的时候它日照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就感觉所有人都不太想出门活动，或者不太想去跟别人社交这种感觉。
嗯，确实。但我觉得就怎么说呢，不需要一定要强制所有的人都一定出去聚，但是我觉得只要是聚在一起了，就珍惜这样的时光，真的
是的，
就是
很珍贵。
对对对对对，就比如像你说的这样，让大家在一起也都很理解嘛，一人都有不想出来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种冬天，是吧？可能已经进入到那种4-5点就要天黑了的时候了，对吧？
真的，现在4点左右就已经天基本上黑了。
天哪！
真的真的，德州那边是几点天黑？
这边还好很多，可能到5点半都还是白天，到6点才有天黑吧。对，
那真的蛮好的。
是的，虽然现在这两天也开始变冷了，因为德州你知道之前是一直都很热的嘛，然后这两天连雨之后就一直在外面，白天也都有小雨在飞，就开始变冷了，虽然应该还是不会有西雅图那么冷。
确实西雅图现在都接近0度左右。
嗯，是吧，一定要保暖防寒哦，也各位提醒。
但是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关注西雅图这边有一个大事，就是跟美食这些很相关的一个大事。
哦，是吗？那
对对，他开了美国的第一家大统华。
哦，大统华。
对对对，大统华就是之前他们很多人去加拿大都会逛的一个超市，一个亚洲超市。对对对。然后他是上周，哎不对，这周四在 Bellevue 那边开了一家，是美国的第一家。然后就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去那排队，就真的很夸张。听说就是他开业的第一天是早上9点开门吧，听说，然后很多人都是提前1个小时7-8点去排队，为了赶到什么前500个人进去。可能有一些优惠券还是什么，然后这几天也是，他是周四开的门，然后一直到今天，听说就是从早到晚都在排队。
哇，真的，这我还不知道呢。
嗯，
但我确实，怎么说呢，感到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在西雅图的华超是，怎么说呢，有待发展的。之前我去那个 Family Mart 嘛，还有一个，还有大华999，我都去过，然后我觉得确实可以再好一点点。不过有了大华之后，我觉得可能 又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大家以后就会去那边。
真的是提升了很多，你要是回西雅图你可以来看一看。就我去过的朋友都说，没有大统华之前感觉西雅图的冬天是灰暗的，然后有了大统华之后感觉哦又可以在西雅图待一阵。
哇，这对人心的抚慰这么强烈的吗？
是的。然后我就刷小红书，有的时候也会刷到，因为就是大统华开了嘛，然后之前像你说你之前去那个百家和九九大华，他们好像之前的可能服务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然后有的时候那个东西质量可能也跟那个比如说 Costco 这种比也会不太好一点，但是自从大统华开业，然后他们就开始提升，就是可能会帮顾客去装袋子，然后他们的物价也会，就是东西也会打折，反正我觉得就是西雅图的亚超开始卷起来了。
哦，
嗯，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儿。
嗯，是的，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好事。
哇、哦，太棒了，我一定会去看的，那这个永远都不会错过的，我觉得。
嗯，是的，是的。
嗯，你去过吗？by the way， 你有去过吗？那个
我还没去，但是我的朋友去，然后帮我带了一些东西。因为我其实之前前两天吧，本来有一天晚上八九点钟说他应该快关门了，然后我去看一眼，结果开到那儿之后，那个队感觉得排20多分钟以上才能进得去。反正就是人很多，但是我确实，因为我朋友是第一天开业的时候去，给我带了很多好吃的回来，我也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家就是有一些真的很好的东西。
嗯，那你快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吃的有什么好吃的？
我觉得就是肯定很多人也刷小红书都刷到了，像大统华的那个饭团，它是包的那种很大一个的那种饭团，然后里面有可能会包油条、肉松、榨菜啊这种，就是感觉跟国内的，应该是国内也有卖这种饭团的，很像，真的很好吃。然后还有卖煎饼的。
对，我特别特别期待的就是他们的，就你知道大统华超市自己做的那些 ready to eat 或者说可以 grab and go 的一些吃的，就
是
你说的。
嗯。
哇，我已经看到了，我在网上这个小红书上搜着呢。
嗯，
可以跟大家简单描述一下，就是各方面都非常的不错，那些生鲜就不说了嘛，就是海鲜啊什么的确实都很棒，还有水果啊，有些都是精装礼品装的，还有就是最令人期待的那个可以直接拿走的一些甜品还有吃的东西，我看到他们那个货架都基本上是特别的大哈，所以选择非常的多，光是那种像蛋糕类型的我估计就有可能20-30种，然后像是可能吃的东西的话我已经分不清了多少了，但是因为他们他们有那个就是直接在那边打饭的那个饭堂，所以它就有点像 Whole Food 的，你知道吧，可以去直接打饭，我相信那里面的餐食应该都不错，最主要的是如果说在 Belleville 工作的人嘛，他们食堂如果说不好吃，对，就可以直接去那边 dine in， 而且它的价格因为是超市，所以说也应该会比较的亲民。
嗯，而且就是我听我那个朋友去了嘛，他说跟国内的那个盒马生鲜很像。又有就是你可以直接拿走的那些已经做好的东西，那些吃的呀，像你说的那个甜品，然后饭团、煎饼这种，然后还有很多亚超里面会卖的一些素食，一些国内的那种调料啊，还有像那个国内的可以炖牛肉的那种牛腱子，就有很多这种你可能在其他超市会买不到的那种东西。
对，他说首尔区有像烧腊呀、点心，烧麦、凤爪都有，而且说比较推荐的一个 hot bar 上面的东西是那个萝卜牛腩。
哦，
对，给你送。下次要是去的话，有机会就吃一吃他那个萝卜牛奶，很多人都
是
挺
的，
喜欢。
我现在就是每天在等着看他什么时候人流量能变少一点，然后我就准备去大买一波，囤在。
必须的，这个真的是太好了。它里面的那个，因为我这次不是回国去休息的时候，我去过不少次那个盒马，然后里面的那个，也已经是像是分了区的，有他们盒马自己家里出的那些，点心和食品，还有特别有特色，今年贼火的那个栗子主题和芋泥主题这两样，不知道。对这两样，如果说他们的甜品系列也有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绝杀，你知道吗？
真的，说到栗子，我前两天去了趟 Costco，然后 Costco 最近也上了一个新品，是有点像那种手剥了之后的那种糖炒栗子，然后它是所有都已经剥好了，给你搞了一大盒，好像还挺便宜的，我记得好像6块多左右吧。
真
我觉得
的，
还挺推荐大家，如果最近很想吃栗子，或者是做一些栗子的甜品，可以去 Costco 买那种已经剥好了的。
可以，被你的这个安利到了，码住，因为我还没有去 Costco 买过他那个栗子。
它应该是，感觉是最近新上的。
可以。啊，感觉说了这么多的这种超市，我觉得也非常的应景。怎么说呢？因为在西雅图的工作吧，刚开始工作或者说是学生，都非常需要在性价比这个上面做一些研究。所以，如果说是餐厅的话，总是去餐厅，那其实也会有一个消费比较高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说是像我们去总结一些，美国超市或者说华超的这种可以让我们的生活餐饮这方面增添了色彩的这么一个又经济实惠的方式的话，那真的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比老是去推荐餐厅都要更有用一些。之前我请那个 Lucy 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那个 Trader Joe's 的一个深度分析，对。
Trader Joe 确实，我觉得还真的挺有特色的超市。所以你们当时有说它的一些什么东西吗？
已经有点太久了，所以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我记得他说，Trader Joe's 首先就是它跟所有其他的超市都不一样，它
是
里
的。
面有它自己每个季节会出的 seasonal 的一些 product，而且它是属于这种不是说一定会着重于像美国人的口味一样，把它做的特别的甜啊，或者说特别重口那种，它就是很有风味儿，很有Trader Joe's 的那种感觉，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们推荐了一些，就是可能也是冬季吧，我记得确实对。然后他说冬天像感恩节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酒类，还有对，还有他的一些新推出的 cupcakes 和一些水果，对，价格也
确
非常。
实是，我觉得 Trader Joe 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而且他们好像之前有人开玩笑嘛，然后说 Trader Joe 的主要受众就是像我们这些学生，或者是可能刚工作的人，就是 over educate 然后 low pay 的人。
Overeducated, low pay 吗？
对，我觉得真的准确定位到了我们。
可以。那其实也无可厚非啦，我觉得，因为毕竟它每个这个市场，它都肯定是有自己的这种就是定位的。它如果
是
满足我们这一类人他的喜好的话，那说明其实 Trader Joe's 也很有智慧，而且它能够把价格做得这么低，然后同时还。你知道 Trader Joe's 其实很厉害的，就是像每个州，首先每个州都会有 Trader Joe's，其每个州所
所
有
以
的地方，
东边也有 Trader Joe's 是吗？因为我之前本来以为只有西边是有 Trader Joe's。
没有，所有地方都有的，像纽约啊什么都有。对，我之前去过，就 而且很不错，而且他那个理念也跟你感觉到是不一样的，他都没有那种就是说很多那种 self check out 呀或者什么，就比较传统的那种，像是西部吧，像是西部的这种市场，它更接近于市场，就是 market 那种，相
其实我
比于
觉
日本现代
得，
化的超市，可能就相比起来就更商业化一些。
而且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的一点是，吹奏他每一个可能换季或者是过一阵就会有一些新品，但可能也不是新品，就可能他每个季节有个季节限定的东西，然后就会给你有一种这个东西好像之前没有，然后只有这几个月才能买到，那我一定要去买来试一试，这种感觉。我觉得他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 marketing，但是他们 marketing 做的确实挺好的。
可以，我觉得他们的就是那些，比如说每次看到他们的 postcards 啊什么的，都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古典的感觉。
对对对，他们我因为我们家离 Treasure 也很近嘛，然后我基本可能隔个几天就会去那儿转一圈。我就是，对对对，然后能明显感觉到，虽然我基本上一周都会去一次，但是呢，可能每次去又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他们可能又上新了一些新的袋子呀什么的。之前不是也很火，就是那个，还有 mini tote，
对，
然后对对对，还有那个盲盒的那种。袋子就是它有一个袋儿里装了好几个它的那些装饰过的袋子，然后你可能抽一个，里面会随机出现一些款式。
真的吗？哇，你是第二
是
个跟
的，
我说就是 Trader Joe's 那个 bags 很厉害的人，因为 Lucy 还，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时候我想起来了，他跟我说他另外喜欢 Trader Joe's 就是因为他那套 bags。
哇。
对，因为他当时在西雅图也是就是会走过去嘛，然后没有因为不买车，所以他就是每次也是会在那边走，而且他基本上只会在那边买，他其他的超市去的都非常的少。他家离那边特别近嘛，然后他说他就特别喜欢他那个氛围，他没事儿就会在那边去逛一逛，然后他也很喜欢那个 top bags，就他因为这个 bags，他终于就是不再用那个一次性的袋子了，他因为就像我这种，因为每次我可能就不记得嘛，我觉得去哪儿就是就去了，我也不会就是说在出门之前我就想着我去吃舅子或者怎么样，我就拿那个袋子，就很不环保，那 还都得多
是。
花钱。来去买那个袋子，对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确实，
然后对他 Lucy 就跟我说，他说那个 Top Bags 非常好用，而且很好看，他觉得也很有那种这边采购的
感
那种，
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
哦，
他。
知道这个特别好笑，就是，因为他，你小红书上一搜，就很多人都说， 留学生回国带的一些伴手礼嘛，然后好像我觉得带的最多的就是 Trader Joe 的那些东西。
是吗？
对啊，就比如说他的袋子，然后他一些什么零食、坚果，还有什么护手霜，所以我还挺震惊的。因为说国内可能你像那些大牌的东西可能也可以买到，然后也有可能这价格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你像 Trader Joe 这些东西你在国内可能很难买到这种 Trader Joe 自己做的。
对啊，
然后
而且你说的很对的一点就是它不像是别的超市，你想想你要是去一趟什么 Safeway 什么QFC 你能想到能带回去什么，没有什么好带的你知道吗？但是去 Trader Joe's 完全不一样，它里面每一个东西都很有特色的感觉，
就是
感觉再带回去就是对就一个很划得来。
是的是的。
OK， 行，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一些超市哈，还有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home cook 的一些餐饮场景，我其实还是想问你一下，有没有就是说假如说哈，你这个周末打算要以一个圣诞或者说假期的这么一种目的性跟朋友一起聚，然后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餐厅呢？如果说是你的首选的话。
我来思考一下。我感觉我在下图有吃过一些比较好吃的泰餐厅。
泰国菜。
对对对，所以如果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大的节日要跟朋友出去聚餐的话，我可能首选我当然会考虑它的味道，然后因为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泰国菜，所以可能会跟大家推荐一些泰餐厅。
可以啊。泰国菜是之前我跟燕我因为也邀请过燕来做我们嘉宾，他跟这个 Alice 因为他们经常一起吃饭嘛，就说他们一起探过很多的那种越南和泰国菜这两样，然后我一先请那个Ian 过来，然后他就讲越南菜，然后 Alice 就说啊我们讲讲日料吧，就他们对这方面贼有研究。我也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就在于可能这边因为确实是 culturally diverse， 所以说它真还就不只是像那种我们想象当中像美国西方嘛，它只有欧洲那种菜系，还不止这样子，它亚洲菜系都做得特别的好，不仅仅是日料店了，还有就是你说的泰餐，它有很多我之前有去过一家嘛，它已经就是融合了很多现代化的主题，它那个泰国菜首先就做得很好吃，也不也不会脱离就是泰国菜那个主题，它里面还有一个酒吧的那个 bar 在。
哇，
哎，对。就让
我们说的是一家餐厅，
哇，不会吧，不会吧？
我那个餐厅，
叫什么名字？你说叫什么名字？
叫 Asa Thai Soul Kitchen。
我没有办法去断定，是因为我已经忘记我当时吃过的那家叫什么名字了。
OK， 因为
但是我确实可以说它很漂亮，里面装潢的。
因为这家餐厅它也是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有个朋友带我去的，然后他首先说的是这家店很好吃，所以我是对它的口味期待是很高的，但是我进去的时候第一次走进这家店，我感觉哇这家店的装饰真的也都很好看，就是首先店面很干净，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就是很有我不知道是不是泰国传统特色，反正它的那些碗啊都有一些花边花纹什么的，然后椅子也都是那种木质的很有格调的那种椅子。
哦，是吗？
觉得哦真的环境也很好，然后点餐的时候味道也很好。他们家我觉得他们家是我现在在西雅图吃过就是味道是数一数二的泰餐。
是吗？你点了些什么？我好奇。
我记得他们家很火的是有一个海鲜的咖喱，然后它是整个那些咖喱是装在了一个椰子壳里面，就是椰子壳是一个容器，然后里面装的是海鲜炖咖喱的咖喱汤。然后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还会把，因为他椰子壳嘛，是开了一个椰子给你，然后还会把那个椰子水给你单独倒一杯。
哇，
哦，对，我就当时真的好好呀。
哇，就怎么说呢？就一让人感觉到是物尽其用了，这种餐厅才是真正的在做吃的，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而且我再想想他们家还有什么好吃。他们家就是有那个炒的，应该是炒鱿鱼，对对对，是
嗯，
用，我感觉是用那种我不知道蟹黄还是咸蛋黄炒的一个鱿鱼。
哦，鱿鱼是吗？
对对对，炒鱿鱼就是也都是那种泰国口味的炒的菜，我觉得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之前还在小红书上刷到，就是他们家可能有个鸡，然后
嗯，
跟国内的海南鸡饭特别像。我下
哦。
次如果有机会也去尝一尝，因为我知道好像身边很多人都很想吃这种海南鸡饭，这种清炖的清淡一点的这种炖鸡，
嗯，
蒸，
对呀，
是的，
是，
我觉得印象还蛮深的这个。
确实哈，因为都是在靠近南海这一
嗯，
部的地区，是吧？
是，
可能
是的，
文化也有一些感染，所以说确实可能就有很有特色的海南鸡饭，或者说鸡饭。
鸡饭对，
对，
嗯，
非常期
而且，
待有机会能去。
对，你如果爱吃甜品的话，他们家甜品我记得也很不错，就是像芒果糯米饭啊这种，就是经典的泰式甜品嘛，还
嗯，
有。像有点像那种椰浆西米露的那种东西，我觉得都很推荐你去尝一尝。
可以的，椰浆西米露是吗？哎，我确实挺喜欢吃，就是泰式的甜品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在国内嘛，然后当时也没有吃过很多那种就是国外的餐厅，但就有那么一家泰国餐厅，好像就是泰香米。当时在国内开的也很少，但很幸运，就是我们附近就有一家，然后去吃过之后，我对他们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那个椰米糕。
哦，哇！
对，我很喜欢吃那个东西，因为它就很符合亚洲人的口味，它很奶香奶香的，不会特别的甜，而且
是的。
它所有的用料啊都是那种很天然的、很低卡的东西，那个西米呀、啊，也你知道，也就是用米来做的嘛，然后椰子，然后就有一点点奶，或者说。磨了之后把它给冻成那个样子的，很天然、很清淡的口味。然后我记得当时还会包在那个粽叶里给我们，
哇，
就是会有那种，
粽子的
就
清
是
香，
在越南本土吃东西的感觉。是的，对。
而且确实，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就是泰餐厅的甜品也有个特点，就是它
嗯。
可能不是纯甜的，它可能有一点咸味在里面，就像那
哦，
个糯米饭也是，它上面浇的那种炼乳，好像也不是就是只有甜味儿。就你感觉
嗯，
又是在吃一道菜，又是在吃一个甜品的那种感觉。
那挺好的呀，我觉得就不会腻啊，这样。
是的，是的，符合，感觉符合老中人的一些审美。
嗯，对对对，哇，你说的我真的太想回去了，真的。嗯。OK，我再有一个很特别的问题想问你，我还是想哦，就是问一下哈，虽然说一开始也像我们说的一样，华人可能觉得过圣诞嘛，还不如就等过春节啊怎么样呢？但是我觉得，又作为一个新一代年轻这一代，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化熏陶什么的，肯定也都会围绕着这么一个节日在，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一定的活动。你会想要去参加，或者说去了解，或者说去因为这个节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吗？也可以是装扮家，也可以是跟朋友一起聚餐，也可以是出去玩儿，就 like 真的就是出去玩儿那种。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在想，就是我来美国这2年有没有在圣诞有做过什么特别的活动？
嗯
我应该是好像去年的时候，我是圣诞节前后去一趟纽约那边，因为我感觉， 可能第一年在西雅图这边，我觉得西雅图好像过节没有特别浓的那种过节的氛围。然后刷到很多人说纽约那边的节日气氛很浓嘛，然后就那个时间段去一趟纽约，然后我感觉在那边确实是有很多圣诞气氛的一些活动的，比如说他们那个。应该是第五大道那边，反正就是很繁华那条街区，就有很多品牌可能在圣诞节那几天就是整了一些把街装饰起来，然后弄一些灯牌啊，好像我记得那一年是迪奥特别火嘛，然后就是他搞了一个，反正就搞了一面墙的一个灯光的装饰，然后很多人都去那打卡，对，然后。还有印象很深的就是纽约的很多商场什么的也是很卷，就是搞了一些灯光秀和，我记得是有一个商场是它整了很多亮的热气球，然后就是挂在那个商场里面，我当时就真的觉得很梦幻，好像就是我小时候想象的西方过圣诞节的一些场景。
对呀，而且确实在。这种发达的城市里面，它城市里面会给人看到的是不仅仅已经就是我觉得把节日烘托出来了，就是它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地方就真寸土寸金的那种。
啊，是的，纸醉金迷的。
对，真的有点儿。我因为已经通过你的描述，我也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了。我虽然没有在就是圣诞节的时候去纽约或者说那种大城市里面转过，但是我在平时有去过嘛，然后也不止一个人这样跟我说过，因为去年的时候也不是去年是前年吧，有一个高中在纽约上高中的一个我的朋友，他现在加州了哈，但是他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啊，我好想再回那个东部那边去过一次圣诞节啊，他说我们都不知道。那边的圣诞节，外面的那个街市会有多漂亮啊？是会有多么的繁华呀？就是从来都感觉不见不到的那种，就是真的很值得一去。
而且像如果那边还会下雪什么的，你就真的感觉很有那个氛围。因为感觉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幻想过，就是感觉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会有下那种很大的雪，然后你就会。在那些繁华的街上，然后看那个特别亮的橱窗里面放的是什么闪闪发光的圣诞树，还有一些特别特别温馨的那种灯光火炉，反正我是有这种幻想在的，所以我觉得纽约给我在圣诞期间的整体的感受真的很符合这些对圣诞的幻想。
哦，可以的，可以的。
是的。
那说这么多，你今年会有这样的可能性想要去纽约吗？就是，是的。
今年应该不会，今年主要是被生活所迫。
没有关系啦，没有关系啦。其实就是说一说，因为这是一个就是 better to know 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能够以后去纽约边过圣诞节的机会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觉得就去玩啊，或者怎么样呢？平时去这么一个大都市，其实玩也就玩了，它可能也就是八九不离十，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些东西。但是圣诞节可能确实它会有很多很多平时不会有的一些特别的存在，所以这个就给它添了一笔你去那边旅游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优势吧，算是。
我觉得可以，也是一个契机吧，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节日气氛，特别是像我们在西边这边，我感觉西边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华州是这个样子，就是感觉对于过节，虽然是他们的传统节日，他们肯定也会重视，但是他们对于过节的气氛好像没有那么的浓烈。
哦，是吗？啊，这个还。我不是很了解这边，因为我对过节，我只是能感觉得到，就是各大商场还有超市嘛，它会在差不多，其实很早还会在万圣节的期间就开始放万圣节主题的装饰， 然后过了紧接着就是感恩节，感恩节紧接着就过了就是圣诞节，所以说整个这几个月的时间直到元旦它都会给人节日的感觉，会有很多商家促进消费，很多餐厅他们会推出 seasonal 的菜品，或者说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bakeries 也会有自己特殊的饼干还有 muffins 什么的，这个真的基本上我敢说就是每一家店他都会这么想，除了那种就是像是奶茶店，但是现在的所有的就是亚洲的奶茶店可能也受文化影响，所以也都会有季节限定的一些东西了，所以别的话你说的就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因为所有我刚提到的这些呢它都是需要钱的，它都是要花钱去买的，它不是说就是在外面你去逛啊或者说去参观就可以免费享受到的一些东西，
是的
对，这样就给它融上了一层有点消费主义的这么一层色彩在里面。
那我觉得像这种逢年过节嘛，就是花花钱让自己高兴一下，也确实是节日的意义，就是你想都熬了一年熬到过节这个时间，就是熬到年底这个时间了，那你不就是得奖励一下自己让自己开心一下吗，然后就借这个契机也是可以让给自己买一些东西什么的。
哦，说的对，就是要开心，其实万字都离不开一个点，就是一定要享受生活，享受乐趣，因为节假日我觉得它之所以必不可少，就是因为人是需要从工作和生活压力当中逃脱出来一些的，是吧，然后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它真的除了讲美食还可以讲人文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吃的它其实除了能够带给人能量带给人基本的营养之外，它其实就是一种快乐一种幸福，你叠加着节假日的这么一个因素在，它就会产生一些很迷幻的 dynamics， 你就会发现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可以保留珍贵的文化在的。
是的是的，而且感觉就是人确实是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而能感到很开心，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甜品，对吧，然后你今天就是出门看到了一个什么特别特别有感觉的一个街景，你就会很感触说，哎呀，我今天真的感受到了幸福，我感受到了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的。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即使是可能工作上有一点点压力有点困难，也可以分心去想想别的事情了，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我觉得这也是美食的意义，不能够就是
太 focus 那个什么。
嗯，
对，非常的棒。那我真的很希望哈，我知道你们现在其实工作都非常的繁忙，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就像你说的一样，每周末陪朋友出去吃吃饭啊，然后转转这些探探店，然后去大统华里面逛一逛，其实都不一定，你知道吗，就看需去购买，但是去逛去聚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就是 make everything different 的一个点了。
嗯，是的，我觉得可能这也是因为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去逛超市的原因，就是感觉逛超市是一个成本又不是很高，但是幸福指数又很高的东西，就是你可以跟比如说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起去超市去看去买一些可能就是你日常会用到的，或者是一些能提高你幸福指数的一些东西，你买一些吃的什么的，就会感觉好像就是很简单但是很快乐。
嗯，是的，而且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只要是在超市的人或者说在逛超市的人嘛，他都是很开心的，不会就是说你在去上班的这个公司里面哈， 你同事虽然说他跟你是在一起，可能人口人的聚集密度也比较大，但其实大家都会有想一些可能自己不太愿意想的东西，都会有压力这个东西在。但去餐厅吃饭，在超市逛东西，逛超市买东西，你都会发现大家处在一种很 chill 的一个状态。
是的是的，
对，这个就是已经算是一种度假了，我觉得真的就对于这种就是可能每天工作比较忙，你拿一两个小时下了班就去逛一逛，而你不用买很多东西啊，然后就去看一看，是吧，就沾沾人气，就说什么老话就
沾
沾
人
气，对，
此人为火，
是的没错，然后就感觉一天就这么多差不多可以结束了，然后其实一年到年底它就是为一整年的辛苦劳作还有学习和工作带来的一个反馈，你到了这个时间段，其实大家有在工作的他也会进入一种节假日的氛围里，他我能够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即使是他真的在工作他也会
日子也不在工作这样子是吗？
对，很现实很残酷的一件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我知道很多老板都不愿意听这个事情，但是人就是人性嘛，他到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开心到都应该放松压力的时候，他就是会比较的放松，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都应该去 embrace 的一件事情，而且就是因为有了这些机会，我觉得人才可以一直对这个所谓的国家的经济产生一些效益吧，因为毕竟你知道吧，像我们这样打工人啊，很多可能觉得自己的命或者说自己去做的这些工作，它终究不是为了自己的，所以其实它很需要这么的。